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党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继续我们这个学习，缘起瞻啊，缘起瞻当中。前一段时间我们就这个光速当中就是分四个课班，其中将如有自性，就是如这个自性啊，就空性则因果合理并愿力变质啊，就这么一个课班。那么这个用两个颂词来这个说明，万法本体为空性，即有此因生此果，二种决定彼此间互不障碍成主般，何有教则更细节，何有教则更细有，如以次理瞻仰你，赞美非他莫属矣。那么这两个颂词呢，主要讲啊，讲到这个自性空性呢，可以我们的如果自性空性的话呢，因果不空，因果不虚的道理，以及前世后世等等世俗的一切万法可以安立。如果一切万法的自性不空，真实存在，那一切这个轮回的安立，世间的安立都是不合理。从这个角度来瞻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高深莫测的这个这种智慧啊，就是智慧。也就是说呢，这个所有的这个七情世界啊，万事万物的一切法呢，其实它的这个本体呢，应该是这个空性的啊。从中观的理论来观察呢，是中观的这个四大印。包括缘起因的话，那以五大因来进行抉择的时候，不空的法，微尘序的、芝麻序的，这个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找不到的啊，就找不到的。同样的，我们现代的一些这个从这个物理学、量子学这个角度来进行这个衡量的时候，也很多科学家呢，虽然没有就是像中观论师那样的有这个确凿的这些校正和例证，但是呢，他们也是以凭自己的这个智慧，以自己的一些仪器来进行观察的时候，也基本上通达了就是部分的法的这个空性的道理啊，就是很多法呢就完全不存在，就是实在是照不到，就这样的境界应该就是很多这个从事科学工作者呢就是也能就是照到啊，就也能照到。所以我们不管从哪方面讲呢，一切万法的这个空本体是这个空性的，然后从空性当中呢，就是一切万法也可以这个产生的，因为空的原因可以产生的。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本体是空性的原因，就是灰色的种子里面就是可以产生绿色的妙芽，也就是这个由此由彼，由此因由彼果的这样的这个因果缘起呢，应该是合理的。这两个定解或者是这两种决定啊，这两种决定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根本不了解的人面前呢，就是恐怕是有点这个相位啊，就是相当于是黑色的孙子和白色的孙子错在一起一样的，就空显现空性的时候呢，就是显现就是想不出来，显现想象的时候呢，空性就是显不出来，彼此有矛盾之嫌。但实际上真正通达一切万法为空性的这些智者面前的话呢，这两者是这个相互相称的啊，就这两者是这个相互相称的。所以呢这样的这种这个空性的道理呢，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呢，应该就空性和先前双运的这种道理的话呢，在这个世界上呢，更没有就是其他的这个稀有，和更没有其他的就是没有这个其他更殊胜的一种这个稀奇的就稀奇的这个理论了。所以以这样的这个缘起空性也好，或者是先空双运的道理来 旃檀译的话呢，那么就是其他的这个所有旃檀呢，就是就多此一举，就是没有必要了啊，就没有必要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只有唯一的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呢，他可以开创这样的先空双运之道啊，其他的任何一个宗教注释也好，或者是这个现代的一些这个科学家，就是他们都是就没办法的。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动到了这样的这种这个具有空性意义的非常深深的这个法要啊，就非常这个重要的这种缘起道理的话呢，这样你一听到一合呢，我想是真正是怎么说啊，就是根除这个轮回啊，就根除轮回具有非常大的这个功德。哪怕是我觉得一堂课的话呢，也有就非常这个深深的这个利益啊。汉地有一个叫这个入大乘论啊，就入大乘论呢，就是印度的这个坚毅论士啊，就是坚毅论士，就是可能是安慧论士，就是他们呢根据这个龙目菩萨和这个护护伦寺这个离开世间之后，根据这个这个大乘的这个佛教教义来遣除当时对这个大乘这个教法的一些这个怀疑啊，就怀疑。后来呢，好像那个道泰就是应该这个拜娘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就是道泰这个意思呢，就是已经翻译过了。我记得在那个里面呢，就是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听说这个佛法以后呢，就是可以断除轮回的根本啊，就是深得智法难，听说亦复难，就是得到这个法呢，就是很难的，就是听说呢更难的。生死虽无记，听法故有记。生死虽无记，听法故有记。生死轮回呢，虽然是无有边际的，但是呢，你要听到了这样的这种大乘佛法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这个轮回呢，就是有边际的啊，就从此之后呢，就是不用这个漂泊于这个轮回当中。所以这样的这种深深道理也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所讲的大乘这个佛教里面讲的缘起空性，或者说是这个先空这个双运呢。先空双运的话呢，实际上呢，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一样，万法本体是空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有了次因以后，就是先现，就是次果啊。这叫做是现和空呢，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说的时候就是是分开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两者都是活和活的这个热性一样的啊，就是不离不活的啊，就是实故先现与空性，尽管分开而这个认识啊，就是尽管分开而认识，实际是种不可分什么这个，故而称之为双运。就摩诃仁波切在《定界报灯论》里面也讲了啊，就说是先现和空性，尽管是我们在研所的时候或者认识的时候呢，好像是这个分开而说的，但实际上呢，这个先即是空，空即是现呐，这两者呢，就是称之为叫做这个双运。当然这样的这种境界呢，在我们初学者面前就是确实有点这个难以这个现现呢就像我们现在的一般的这个望远镜里面呢，就是根本现不出就是更远的一些那个山河大地的这个镜像啊，就哈勃望远镜里面能发现的东西，我们一般的这个海通这个玩耍的那些望远镜里面也根本看不到的。然后高清的一些现代的有些那个苏马那个相机里面就是所显现的，有些萨瓜相机里面就是根本想不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的这种智慧的话呢，就完全是这个以萨瓜相机的这种镜头一样的。我们觉得这个玩法的这个空性呢，就是只是一面的这种现象。我们说的是一切这个无其因果或者是无其现象的这些道理的话呢，那么就是在我们来讲呢，就是是一种这个或者是相位的或者是矛盾的。好像大宝基金里面讲的吧，就是说一切法非有非无啊，就是说一切法非有非无，您立边界就是边就是那个就边缘的边呐，明事之后就是就说是一切万法呢，就是是非有非无的啊，就远离一切边界的，远离一切边界之间的。但是这个就是如来的这个社会人。可是我们呢就是非有的时候呢，就是并不是非无，非无的时候呢，就是并不是非有，这并不是因为万法的本体是这个 就如此，实际上呢，就是以我们的这个右近，也就是说我们的智慧和意识呢，就是有了这个差着，有这个这种这个烦恼所致障的这个垢染呢，当你这个有了垢染，或者说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素质啊还没有提高之前的话呢，始终是见不到万法的这个真相。这就是我们世界上特别一个简单的义气来说明的话呢，也是就是特别这个清楚啊。所以我们应该在这里呢。要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这个一切万法呢，就是要是这个空性，对空性方面要有一种决定，或者说是要这个定界，就这很重要的。然后空性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明眼的这个如幻如梦的这些现象啊，现象呢就是无起而这个存在的。这两者呢，就是其实这个互相啊，就是不会这个成障碍的。真正有些心持瑜伽师的这些道就是大德啊，他们来讲的话呢，一方面就是他们知道一切万法是这个空性的，在空性当中呢，所有的这些世间的这个万事万物的镜像呢，就是无起而这个存在啊。这一点就是没有必要任何的这个否认啊，就是佛陀也是说是这个世间人呢，就与我争论，我呢就是不与世间人争论，世间人所承认的一切法呢，我也称许就是存在啊。佛陀的教言讲的非常这个清楚的，他说是世间人怎么样承认的话呢，世间就是我们就是具有眼耳鼻舌身，就是六根的，就是这些众生了，他们所面前承认的这些，不管是他是科学家也好，医学家也好，或者说是他是任何一个这个外道也好，在他们面前所承认的东西呢，他也是在这个观待这些众生呢而可以承认的。所以呢根本没有这个否认了我们这个世间的各种这个世俗现象。因此现在很多佛教徒呢根本不知道佛教的这个广大无边的这种秘义，而呢自己站在这个佛教的角度来去经常来说佛教的观点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佛教是这个不承认那个不承认，其实呢佛教的这个智慧啊应该说是非常的这个广大啊，就非常的广大，它会顺遂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包括这个世间人呢，就是有些有这个邪见的人呢，他认为呢就是暂时是不存在因果的话呢，你也是顺顺他，就是为什么文殊菩萨经常呢就是到这个歪道当中呢，就是也暂时这个顺顺他也是有目的的。为什么说如来藏呢就是是这个常有的不变的，也是有这个目的的。为什么说佛陀说有些这个经典里面说万法是常有的，有些经典里面说万法是无常的，这也是指为了针对就是某种众生的这个根基而这个宣说的。但实际上究竟的这个秘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万法皆为空性，这就是这个见解上面的这个道理。然后呢在思素当中的这些现象呢其实就是不矛盾的啊。因此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论当中啊，就是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佛陀的这个见解。其实这个缘起禅呢主要是以见解来赞叹的，并不是以这个行为啊，以他的这个果位的功德啊，不是用这个这方面来赞叹的，完全是佛陀呢当时这个所具者的这个缘起性空的一个见解。这个见解呢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个学说和任何一个智者呢都没有这个开取出来的啊，自古以来就是以前也是没有一个人就是发现这样的真理，而以后的话呢就是也绝对不会的。所以我们作为这个佛教徒呢确实有时候啊，你这个遇到这些教言之时候呢应该感到这个自豪，应该感到呢就是这个荣幸啊。这一点呢并不是以我们自展自夸，不是这样的，应该任何一个世界上的这些智者啊就可以呢就是面对面的，就是就是直言不讳的啊，开诚布公的，可以呢就直截了当的辩论啊。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呢，知道是这个佛陀呢，就是对整个万事万物呢都有这个非常这个巧妙的一种这个宣说，而所宣说的这种思想呢，并不是随着这个时代就是而变化，而随着时代呢，就是就变成就是一种这个成就啊、无落啊、落伍啊啊，或者说最后呢，就是甚至淘汰啊，就是没有这样的啊。你看，佛陀的这个精神呢，2500多年一直到这个现在的话呢，任何一个思想和任何一个这种知识呢，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平等观、空性观、慈悲观，以及呢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句子啊，就哪一个道理呢，就是现在都已经用不上了啊，有没有？其他的很多思想不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经常听到就是要必须要阶级斗争啊，就阶级斗争啊。实际上就是到了这个现在的时候呢，就是谁谈这个阶级斗争啊，就是就没有啊，没有。那么一样的就是现在所提倡的什么那个就是很多很多的 啊，就是包括就是什么这个从时间法上面就是改革开放啊，三个代表，这些是暂时在这个轰动意识，在人类所有的历史都是这样的。任何一个大人物，任何一个重要的人物出世的时候，以他的见解，他当时他就教经老子，他发出来的这种他发现出来的，这暂时对人们来讲是应该是有利的。但是你再过几十年、几百年以后的话呢，是不是所有的人们还会讲呢？就绝对不会的。就这一点我们可以用历史来证明，而并不是我们用个别人的一种偏见，或者说是以一种这个偏袒性来就是汇报哪一个真理啊，就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呢，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唯一的这个缘起空性来赞叹你是最适合的，这是实际上所有的人都是没有发现的。而其他的这个赞叹呢，比如说你能入定很长时间呢，你的相好庄严呢，你能这个帮助这个许许多多的众生呢，这些也是虽然是佛陀的这个功德啊，佛陀呢确实在所有的这些功德呢就是全部都这个具足的，但是这些呢从这个间接的角度来讲是在这里并不是着重这个赞叹的。着重赞叹的，我们这个总而言之，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呢，佛陀以你自己证悟了这个缘起空性的殊胜真理，并且呢，就是这样的这个真理呢，就是告诉这个世人啊，就让这个历史上呢千千万万个这个众生呢，就是依靠你的这种真理呢，完全的是脱离了这个轮回，就得到了这种这个快乐啊。我经常也就想到我们这个佛教的真正的这些道理的话呢，就是并不是说是它是完全是一种这个信仰，你真正佛教的这些空性观呢，动到了人们动到了以后，逐渐呢就减少了很多的这个痛苦啊，就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就你不说什么大彻大悟，但是你对中观的基本的一些道理，比如说你对这个身体的执着有没有实在的意义，感情的执着有没有实在的意义，财富的执着有没有实在的意义，那么这些到底是不是这个如梦幻泡影那样这个空性啊？如果你从道理上或者说是从实修实证上呢就稍稍的有一些感觉的话呢，那么就心态就已经放松下来啊。释之贤论师在那个般若的一个这个教言当中讲呢，就是说是就是有缘的这个菩萨呢，就是得到这个空性意义的时候呢，就是心就完全就是放松下来了。现在为什么这个大城市里面的人就是那么这个紧张啊？就是他的这个生活节奏那么快，每天都是就是拼命的赶，拼命的赶，想一想啊，就想一想，但是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就都是为了自利，就是世有的执着，就归根结底就是这样的，就为自己的利益而奔波，然后认为是一切万法都是这个世有的。那这样一来的话，最终呢，就是带来的是什么的？本来人们认为是可能有财富、有钱，就是肯定会快乐的，拼命的寻找这个钱财，结果呢，就是自己反而的成了这个钱财的这个奴隶啊。以前我们就经常说，钱财奴隶不可能吧？人们就是钱财的主人，但是现在不是啊。我卖一个房子，就是可能买一个房子，现在大城市里面很多这个分期付款，就是20年当中每年就是还一万的，就20年。那20年的，我为了就是这个房子呢，就是一辈子给他当奴隶，就是打工啊，就我为房子打工的，不是这个房子呢就是为我就提供方便了，不是这样的。同样的，其他的很多的这种钱财啊、地位啊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些道理呢，就很多都是我们这个佛教的真理呢并没有这个精通啊，就人们呢就是觉得是就是无止境的一种这个欲望啊，就是认为什么这个认为财是鸟为这个失望，就是人们都是为了就是这个钱财呢就是而这个奔波，最终呢就没有满足的这个心态当中呢就离开了这个世间。所以在这些道理上面呢如果我们好好的去思维以后才会明白的。如果你没有思维呢，光是你认为佛陀是这么说的，应该是吧，尼古得了，口头上表面上这样说的话呢不行的啊。我们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喜欢这个辩论啊，喜欢探讨啊，在每个寺院里面每个学院当中都是有这个就是自己拥有的所有的智慧就是拿出来给别人就是辩论千足化也啊。现在汉地呢很多的寺院里面没有这种这个传统，我觉得这个很可惜的。很多人分别念和化意很重的，但是呢没有这个机会呢，就是把这个话语就是不说出来，一说出来觉得是有点这个不好意思啊，或者这样。但心里面就是满腹都是这个话语啊。其实以后呢，在汉地也是在各个道场和有些居士团体当中呢，应该作为知识分子的话，互相应该有一些这个探讨啊。 就是辩论啊，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研讨的这个研讨会啊，就开一些研讨会，就是然后从中呢，应该就是对这个佛陀的这种真正的这个信心呢，就是要挖掘出来啊，并不是口头上是啊，佛陀是很伟大的，应该是伟大的吧啊，因为佛陀说是轮回皆苦，应该是痛苦了，实际从来没有想到佛陀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称为量是佛的，他所说的这些真理是为什么世人到目前为止只是一个字也是没有这个供破的，原因是什么啊？这些方面应该就是详详细细的。所以啊，就这样以后呢，我们对这个佛陀呢，就是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圣气不退转的这个信心呢，就是不退转的信心。作为智者的话呢，就是圣气不退转的这个信心。现在第二个问题，波茨如实不承袭之理啊，就是这个分三个方面，波茨如实不承袭之理，那么这个分三个，其中第一个承袭缘起自行成理既不合理啊，就承袭缘起法师那个自行成理的话，那既不合理的。第二是如实承袭者无法令其应入如来欢喜之道啊，如实承袭者无法令其应入如来欢喜之道。第三是宣说如实承袭自相矛盾之理，分在三个啊，其中第一个呢，就是说承袭缘起自行成理既不合理呢，就用两个颂词啊，用两个颂词，犹为欲此所努力，与你坏很相抵死，彼则与吾自行因行不那数有何其？原本称人逆教典，珍贵宝藏即缘起，凡不看人空行合，于此我觉破习其。那他这里就是用两个颂词讲呢，如果程序就是自信的这种存在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不合理的啊，就是这个是不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就是有些这个愚痴的这个人呢就是愚痴的有些这个因为无始以来的这个愚痴呢，就是受这个折磨，愚痴呢就是受这个俘虏啊，就是这样的这个人的话呢，释迦牟尼佛对你的这个教法呢，就是这个怎么说就是悔恨相啊，就是悔恨在心的这些看着这个敌人那样的，那么他们呢就是对这个无自性的这个法呢。就是我们不能这个接受就心里面就是不能接受。但这一点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可这个稀有的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那么稀有的是什么呢？原本的是承认就是释迦牟尼佛你的这个教典就你的教典。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逝者的原因，你的这个教典里面最珍贵的这个最深深的最精华的这个缘起法门呢就是对这个缘起法门的话呢反而都是不承认反而不承认。认为呢就是这样的这个缘起空性呢听到之后呢就是心里面产生极大的这个恐怖心。这一点呢就是作者就是宗喀巴大师就是他觉得呢非常的这个稀有因为有些这个歪道的话呢就是情有可原。他们的这个环境呢就是受这个恶劣的影响，他们的这个传承的上师的话呢从来没有就是传授过任何缘起空性的这个法门，然后他们周围的这些眷属也好，或者他所学的这些法门的话，全部都只是对这个缘起空性毫无这个关系的，那么他们呢就是不接受你的这个空性法门，他们呢就是觉得是对你的这种这个无有自性的这个法要呢就是产生邪见排斥甚至呢就是放弃就这也是情有可原的，我都经常这样认为的。我们现在实践当中有很多那个从小都是根本就是没有受到这个佛教的任何这个教育的，然后在这个学校里面也好，在单位当中的话呢，从来没有听过佛陀的这种空性观和慈悲观的任何这个殊胜的教育，那么他们呢一下子就是对这个大乘佛法产生一种信心的话呢，不可能的。为什么？就像金庄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他们的周围呢全部都是劣根者就是你这个根基就是特别低劣的人，而且环境的话呢基本上都是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这个深深的这种教导那这样的话就你对这个空性方面有排斥就不理解就甚至有点害怕这也是应该是这个可以的。但是呢 你是自己呢，就是明明承认是这个佛教徒啊，啊，就佛教徒，有些是这个优舍宗的这个金部和优部宗的也有，有些宗呢就是唯识宗啊。那么你们呢，应该这个人和经典里面都是经常讲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样的道理。那既然你因缘这个参生的话呢，就是因缘参生的绝对不是这个空性的，这个道理就是为什么不懂啊？所以就是宗大师呢，就是对这个歪道呢，就是比较理解啊，绝对是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你就受这个地念上师的这个影响啊，就是你对这个空性方面没有定解，没有这个信心时，就是这是我们就是可以这个向得开的。但是往往的是我们这个佛教徒啊，我们这个自称为是自己是真正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最圣者呢，他认为是如果是缘起而参生的话呢，就不可能空的，应该是有的。这样的道理啊，就参生就这种说法的话呢，非常这个稀有啊。这种人呢，就根本就是既不会呢，就是懂到这个空性的意义，也不会呢，就是积累资粮，就是非常危险的。好像中观这个六识真理论里面也是这样的吧，就是说是不知机密也单问空性啊，就单问空性生。不知机密也单问什么这个空性生，不修福德也这个损害必孽福啊，就是就地孽的孽，就是师父的福啊，就是说是不知道这个机密的意义，只听到这个空性的这个声音啊，就是空性的这种这个发音的话呢，那么就是什么这个三业的是不足啊，就三业的是不足。所以现在小乘有些这个血空性就是这样的啊，一切万法空性的话呢，那就是做三世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名言当中也是一切都是空的。这些人是就是毁坏自他的啊，就非常这个可怕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理解就如果实在是你的这种这个环境呢，各方面就是受影响啊，就是实在就是你对这个空性法门不深信心境呢有些讲义当中也讲了，比如说一个人呢就是没有双目啊，没有双目，然后他带路的这个人的话呢，盲导的话呢，他也是盲人。那么一个盲人盲导盲啊，就是带着一个盲人，就然后最后堕入到悬崖当中的话呢，我们都理解就是没办法的，两个都没有眼睛的，就一个带着一个就掉下去了，那肯定的。但是呢，如果就是有眼睛的一个人呢，就是把一个盲人带着，就是最后跳下去的话，那有点这个可惜啊，就是因为他是带着他。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包括这个汉传佛教当中也听说是这个网上也好，就是现在很多这个著作当中呢，就经常就是说是有些这个法师他自认为是自己大乘佛法，但是缘起法呢就是不承认的。还有呢，就是对这个大乘法是非为佛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有啊。那么听到这些法的时候呢，真的有点这个稀有啊。宗喀巴大师说这样的样，现在有些所谓的有些上师的话呢，他们对这个所有的众生呢对这个禁止这个杀生方面呢，就是不太这个赞叹了，就听说也有。那么听到这些话呢真的有点这个稀有啊。我歪道这个毁坏佛法，歪道就是不承认这个空缘起空性呢，这些都是我们都会理解的。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不信佛教的大学生呢，不信佛教的一些这个农民呢，就是不管是愚者智者谁的话呢，他们对这个佛不理解啊，对法不理解啊，包括对僧众这个诽谤啊，这些的话呢，我们都理解啊，可怜，就是他们跟有时候跟这个旁僧没有什么差别，在蒙邪意义上面的话呢，真的是为了吃住以外，就不管什么了，就所以。就认为呢就是我们就觉得很理解的。但是明明的是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种这个范就是这个出家人有些出家人。然后观点呢就是特别奇怪的话呢，我们都觉得是这些人呢就很可怜的。其实有些人的话呢，好像还有就是因为对这个佛教的传统的这种教理呢，就是一点都是不懂的。特别喜欢呢就是替这个与时俱进呢特别喜欢呢就是做这个这个科学家如何如何就相信这个科学，而不相信呢就是佛理。我们觉得就对这些人呢就是感到有点这个忧伤为什么呢这个科学呢 大家一定要就是知道，在某些意义上呢，确实我们现在这个交通的便利啊，通信的这个方便呢、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穿法的话呢，就是要千家万户都可以呢，就是听说啊，就在这些意义上面呢，我们也承许，就是它有它的这个便利，它有它的一些优点啊，这一点不可否认的。但是科学家也好，科学所方面的这些与这个佛教的理论思想相比较起来的话呢，我认为有这个天渊之别的啊，有很大的这个差别。这一点是并不是我们因为是佛教徒，我们就是愿意赞叹佛陀，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从历史这个上的就是任何非常著名的这些科学家的一些这个思想来这个印证或者是衡量啊，就是衡量啊，就可以这样讲啊。比如说这个佛教呢，我刚才讲的2500多年以来，就是这个思想呢一直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但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能不能找到就是佛教的这一个思想呢，就是不符合人类的这个发展啊，心理的发展、物质的发展。这一个思想呢，已经阻碍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当前的所有的这个人类的自然法则，有没有这样的啊？有没有这样的？而科学家的话呢，他们自己不要说是这个几百年，就是自己活着的时候，最后呢，就是自己非常的这个爱上啊。比如说那个这个爱因斯坦呢，爱因斯坦当时他就发明了这个原子弹，发明原子弹的时候，当时希特勒很想用这个原子弹，但他就暂时没有愿意。后来呢这个美国我原来提过的就是罗素福啊，就是美国总统，当时他在这个执政的时候，然后他呢就是大量的这个花一些这个财力物力啊，就然后引请到美国，然后所有的这些设备呢，就是他全部都是给他这个创造所有的这些这个字据啊，就条件呢这样的。然后呢就爱因斯坦一直这个钻研啊，就一直研究这个原子弹。后来呢就是就应该在那个杜洛门啊，就是总统，就是在罗斯福的时候，他就开始进行研究。后来在杜洛门的时候呢，他已经这个制造出来了，已经这个发明出来原子弹了。那个时候呢，希特勒就是特别想用。后来呢，就是他就觉得可能会这个毁坏很多的这个人呢、啊，就暂时不用。但是杜洛门呢，就是非要用啊。后来就是爱因斯坦专门跟这个杜洛门，就是在传记和很多历史上都是写的，就给他写，首先是好像给罗斯福，后来跟杜洛门写信，就是就千万不能用。而且的话呢，再过两个星期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这个日本和那个德国啊，就是战争的已经平息了，就是可以呢，就是被这个德国就是就收用了，就所以呢，就是不要用。但是杜洛门呢，就是他认为是他要成为世界。把这个世界的这种强国的话呢，一定要就是展示出他的这个威力。后来的话呢，就是他就用啊，就是在那个广岛和成吉就在那个城市上面，就是吐了两个这个原子弹呢啊，就是10分钟之间呢，就是杀害了10万人。然后其他的这个什么这个动物啊，就是虫类啊，就这些都是就是其他的众生的话呢，就是不可计数了啊，就是不可胜数了。所以当时听到就是他就已经用了的话呢，那爱因斯坦就实在是没办法，他特别的这种这个伤心啊，就是后来的话呢，以这个原因呢，就是他特别特别的这种这个伤痕和这个苦恼当中，就是而离开这个世间的。他自己发现的，但是他最终的话呢，确实也是就是特别就是伤痕，就也没有办法的，就是别人已经用了的啊。同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我们经常就是现在世界人们都这个无所不知道的这个诺贝尔，诺贝尔他也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发明炸药，而且他好像他自己财富也比较。不错的，有什么钢铁厂啊，就是这样的。刚好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就是刚才那个爱因斯坦的只是这个美国单的，就是一方用的，而那个就是当时那个就是诺贝尔，就是他的这个炸药的话呢，就是好几个国家都在用啊，就好几个国家过，他自己呢就是很想就是制止，到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就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制止。有些历史上书里面就是说是如果就是当时诺贝尔他那个就是炸药就是没有发明的话呢，就是不会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我想世界大战可能会发生，但是呢不会就是死那么多吧，就是1000多万人的这个生命呢，就是已经这个失去了。到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是他感到就是非常的这个悔恨啊，就是他呢就觉得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话呢，就是他就成为一个特别罪恶的人。因此的话呢，他后来就是这个钱呢、啊、就是赚来的这个钱呢，就是全部都 是一方面就是为了忏悔自己的罪恶，一方面的话那就是给世界做一点贡献，后来就是留下来就是作为这个诺贝尔这个基金呢、啊、就是到目前为止一百多年每年都是有这个三四个人啊，就大概是五个人吧，就是有什么文学奖啊、和平奖啊，就是这些一直呢就是留在这个世界上，他也是为了一个忏悔。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是他们这个科学家他自己已经发明了，他自己发明，他没有离开这个事件的时候，他自己知道自己已经做错了，但是也没办法。但对人类来讲是有利还是有害，大家都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个科学的话呢，如果你就像是我们这个古代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金刚宝剑，那个金刚宝剑是两面的，如果用好了的话呢，就是它可以把敌人的头呢就是砍断，如果用不好，稍微就是动一动就把自己的头就砍断，就是这叫做非常危险的一种这个武器啊，非常危险。所以科学也是如此的，但我们科这个佛教就是是不是这样啊？应该可以这样。而且这个每一个科学家也好，就是这些人呢，就是这个心态是什么样的啊，大家都是应该这个清楚的。所以利用这个科学的人呢、啊，啊，就没有这个佛教的这种思想的话呢，全部是这个自私自利的，以自私自利的心态，最终就是自己也是，不要说是给人类啊，自己都是带来就是极大的这种痛苦啊。希特勒当时就是要像这个成为世界上就是最这个伟大的这个人物，就是像这个霸占就是所有的这个国家，就是他就发展就是什么这个发动这个二战啊，发动二战，最终他自己的话呢，就是实在是没办法，自己也没办法，就好像变成这个苏联，就把他就是变成这个蜡烛火来，就是准备点烧，就这个时候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呢，就是他把他的这个妻子，什么叫艾娃还是什么，就是他就让他吃毒药，然后自己呢就是用这个枪啊，就是开始准着自己的太阳穴，就是啪一声就离开了世界，他罪恶的一生呢就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些人的话呢，一方面是自私自利的这个心啊，再怎么样这个强大，再怎么样这个有势力的话呢，就是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就是没有对自己的这个利益啊，不要说是来世的，对整个全世界带来这个利益啊。所以我们佛教的有时候啊就是真正的有一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我们就自己觉得是遇到这样的这个佛教的话呢，就是有一种这个成就感啊，就有一种这种教育的话呢，不仅仅是对人类，乃至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呢，就是都有利的啊，都有利的。因此，我们这个佛教呢，就是并不是是就着重这个弘扬的目的呢，不是使这个文化霸占啊，就不是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学说呢，就是开始这个压服别人了、啊，让所有的人呢当我们的这个俘虏，当我们的这种这个奴仆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以佛教的这个精神呢，对这个全世界的人类呢，都要就是可以这个服务，可以奉献给他们。如果我们把这个佛教的这种精神哪怕是一个人知道的话呢，就是对他的家庭呢，对他的这个所涉及的这个诸位呢，就是会这个发出一种这个光芒啊，就发出一个这个光芒啊，对大家都带来一种这个慈祥和这个激励啊，就激励。所以在这些道理上吧，就是道理上应该要懂到这个佛教呢，就是不管是什么时代当中，就是不管是什么这个人类面前呢，佛教的这些思想呢，应该说是就是非常这个有价值的。方如意宝那个93年去那个加拿大的时候，当时一个加拿大的特别大的一个宴会厅里面呢。就讲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这种就是无与伦比的这个智慧和这个不可比拟的那种这个悲心啊，就悲心。我当时看到很多那个就是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因为美国和加拿大就是就非常那个近嘛，就是中间就是也不需要办什么很多的这个手续啊，就像尼泊尔和印度一样的，就过了界就比较方便。然后他们呢，从表情上看到啊，就真的很多人对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种伟大之处啊，就是升起了真实的这个定见。就一方面就是赏识老人家的这种自身的当时老人家也说了，就是我从小的这个现在呢，就是对佛陀就是有不公的信心，这种信心呢，并不是是迷信，是正信。然后呢，以自己的这个体会和一些教理，就是相结合，就是给他们就是解释了一些，就解说了一些这个佛教的这个不公之处。所以那个就我想，我们这个很多人呢、啊，就是应该以后啊。就是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那我们应该很这个 就是直接的，就要去要降出来这个佛陀的，就是不共这个之处。因为现在一个小小的一些产品的话，那就是都要这个诸相世界、诸相未来，就是大家都喊得口号，就是很好听的。我们作为佛教徒的话呢，也不应该就是像是，就是就像的这个自己啊，很多佛教徒就。 包括提一个问题的是，我很烦恼，我很痛苦啊，怎么办呢？我很伤心，怎么办呢？全部都是向着自己。当然，一方面是我们都是众生呢，就不得不向自己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呢，着重要向那个佛教这么好的甘露妙药呢，实际上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心理不健康的这个众生呢。那么，我们又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让这个世人接受啊？ 啊，认识人接受的话，从中呢，就是并不是我做生意一样，做生意的我把这个产品卖出去的话，那我骗他，骗完了以后，这个钱就是我赚了，我自己发财，我快乐，别人的这种自己的这种快乐呢，就是像建立在就是欺骗别人的这种基础上啊，就现在很多这个商业界的人呢，就是这样的，因为自己很想快乐，这种快乐呢，非要就是建立在别人的这种痛苦上，别人的这种这个失败上。
那这种甘肃呢，不仅是我一个人独自吞噬啊，就应该是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的人需要这种治疗啊。实际上的很多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大医院里面的时候啊，人产生还息息攘攘，这些都是大多数都是这个身体上的病。但是据统计的话呢，就是心理的这种疾病呢，就是比身体远远超过好几倍啊，就据统计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心理这种痛苦的人、困惑的人、焦虑的人，这些人呢，以佛教的这种这个无私甘露啊，就如果就分享给他们，他们呢获得一点一点的话呢，那这是对人类来讲是也是一种这个贡献呢。我是这样认为的。下面就是说这个第二个问题啊，就刚才第一个呢，若程序那个自信呢，就不合理吧。第二个问题是如实程序则无法会其临什么因如如来欢喜之道。道相无有自信门，去，呃，疏去一致为缘起，如以避免至自信，如何绝 时间、处时间、单有加民宿，就是单有加言宿吧，就是华严经里面讲的，就是若实有的法，若不是的法，若这个妄想的法，若非妄想的法，实践的法、处时间的法，这些呢，就是全部都是由这个家里而说的。在我们密严当中呢，就是可以家里而说的。所以你们这个很多的这个小乘中也好，或者说是幼时中的话呢，信量太狭窄了，你只能呢就是。 是知道一部分，而并没有呢，就是了知一切万法的本体呢，就是皆为空性的这种道理。如果你真正是执着缘起是四有而不空的话呢，那你怎么会是这个能这个解脱啊？就根本没有办法这个解脱的。如果你不能解脱，没有就是证悟任我的这种空性的话呢，那么如来这个欢喜的道，如来欢喜的道是什么呢？就是一切众生是让这个获得真正的这个解脱之道啊。啊，就众生得到解脱的话呢，就是如来欢喜啊。如果啊，这个我们很多有缘的人呢，就是通达这个空性呢，利益众生的话，我想很多大乘的这个上师啊、菩萨，他们都会欢喜的啊。他们不可能是因为以钱财而欢喜，以地位而欢喜，以什么这个其他的这种这个世间所欢喜的一些事呢，让他们也得到快乐、欢喜啊，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啊，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大乘这个佛弟子的话呢，利益众生是佛陀欢喜之事，真无空性就是佛陀欢喜之事。所有的传承上师也是，如果是真正具有法相的话呢，那么应该他们也是最欢喜的呢。我们如理如实的这个修行呢，啊，前一段时间不是我们讲的嘛，啊，就是什么利益众生供养啊，然后呢，啊，不离菩提心这个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这些都是这个上师欢喜的事和如来欢喜的事啊，啊，如来欢喜的事，所以。我们应该要就是踏入这样的这种这个大悲菩提心不离的，尤其是这个缘起空性的真正的就是只要是因缘而产生，是绝对是这个空性的啊。因为呢，就是这个空性跟这个缘起呢，就是不离不合的，这个道理是有点深了。啊，是有点甚至说一说，我们很多道友呢，刚开始听中观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就感觉不到啊。我昨天看到一些香港的这个佛友，就是他们特别喜欢那个学定解报灯论，我看到这边定解报灯论里面花了好多好多杠啊，就是就还是这个学是学得很精进的，学是学得很精进的，但是他们总觉得呢，这个缘起空性或者说是空性方面一听到的时候呢，刚开始没有感觉怎么办？就是那当然这个空性并不是我们这个读这个什么就是一些小学的这个书啊，或者说是看一些动画片一样的，就一看就马上一目了然，不一定的。尤其是你最牵涉这个空性方面没有一定的这种这个接上善缘的话呢，即生当中即使这个空性的名称就是让我们听起来的话呢，也很奢侈的，也很有种这个就是难懂啊，就是有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就是对这个缘起法门跟空性法门呢，就是有着这个不离不合的这种这个定界。这样的定界刚开始的时候，你恐怕是不一定能这个接受。但慢慢就是对这个中观法门，尤其是中观四百论啊，就是中观根本慧论，还有呢就是入种论呐，这几个都是现在也有汉文，也有一些这个讲解。那么你慢慢看了以后呢，就应该逐渐就是自己对这个空性法门产生就是定界啊，就产生定界。然后呢就知道啊，就是真的是除了这个空性以外呢，就是没有就是更这个殊胜的道了啊，就是出离龙门论死道啊就是无有机密正方便。说话是这压皮烂的，这虚弱就是因为他没动，所以我们那个就是这个龙母菩萨的这种真正的这个空性道呢，就是这个圣极就是定界了啊，就真正解脱道呢，就是唯一空性。这境界，就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就是你不用这个老师天天的你看书啊，你背书啊，就不用就是老师说，或者说是用这个其他的这个中观的这个法师啊，就不用这么说，自己自然而然就是很想看中观啊，就很想学习，有时间的时候安住在这种境界当中，自然而然就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会自然而然就我们这个读小学的时候，很多人呢就不听话，就是父母非要的是让你就是必须写作业，必须看书。最后到了这个大学，或者是到一定的时候，自己有一种责任感，自己有一种成就感的时候呢，不用这个老师啊，就你自己就愿意，就已经你觉得是一切的其他的世间的世俗法，不管是说话也好，做事情也好，很多都是没有意义的啊。唯一的这个空性方面，唯一的这样的缘起空性的话呢，就对你来讲是这是一种最好的享受，我相信会这样的， 啊，这第三个啊，就是第三个是缘起不空，还有呢，缘起空性两者的话呢，是自相矛盾的意思。自心无改无观待，缘起观待也有改，此而如何欲以舍互不相为二并存？如果说自心呢啊，就是没有被这个因缘就是所改变，也不观待就是任何法啊，就这个自心，就。还有呢，就是缘起呢，就是说是观待的缘起呢，就是被这个因缘盖着的。那么这两者啊，就一个是就是不观待，就是一个是观待，一个是无改，一个是要盖片。那一个是有自性，一个是无自性的。这两者的话呢，就是在一个事物上，比如说瓶子啊、柱子啊，任何一个法上面的话呢，那么怎么会是这个互不相违？怎么会是这样这个并存呢？不可能的事情呢，因为他们这个由实宗为主的很多人呢，他们就是认为是缘起的这个法呢，就是显现是存在的，而这个显现不空，显现以外是有一种这个空性呢。那这样的这个说法是绝对不可能的啊！就是你瓶子的这个本性呢，就是观待，瓶子的本性不是无改的，它就是自己就空性的。每一个法呢，它的这个本体呢，就是应该是这个空性的。如果你不懂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就根本就是没有就是动到这个中观的这种论论。汉地有一个叫做《大宗底宣文本论》啊，他说是虽多深深论，其愚痴既固啊。啊，就愚痴非常这个深的缘故，不觉出世报，无有学习心，就因为你没有动到就是这样的这个深深缘起的道理啊，是没有真正的道理的话呢，你还是这个不会有这种这个学修的这种心呢，啊就不会有这个学修的心，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优势宗啊、歪道宗啊，他们的话呢，就是显现的话绝对不空了的，那么空性的话呢，就绝对不是显现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自相矛盾，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一切万法的话呢，就是它不观待任何的一种啊这个因缘啊，就诸法因缘生，彼法无实体，这个是应该在那个《弥勒菩萨说文经论》里面讲的啊，就诸法因缘生，彼法无实体。实体，就诸法都是因缘生的，就是它不会有这种实体的。还有那个《华严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这个相似的校正，诸法本无生，实相二有生啊，就是诸法本不生，实相二有生。诸法都是本来是没有这个产生的，但是实现而有产生的，所以实现的这种产生和无生呢，就是其实是不矛盾的，但是我们凡夫人面前呢，就是相矛盾的，这种自相矛盾呢，是自己的错误的观念，因此我们现在就是所见所为的话呢，应该说是它是并不是是真实的这个实相，凡夫人呢不要对自己太有这个信心了啊，就我们的这个所见所为呢，就原来讲过全是迷乱的，全部是错误的，我们认为都是很干净的东西呢，其实是不干净的。我们认为是它是存在的，我的存在，我所的存在的话呢，都不存在的。我们认为这个是常有的，去年的和今年的和今年的这个人呢、啊，比去年还年轻呢、啊，就是好看呢、啊，就是这些都是一种这个错误的这个观念呢、啊。啊，就甚至更严重的错误的观念，这个因果也不存在，前世和世也不存在，就这些是在这个虚妄当中的更严重的这个错误啊，就这些都是没有什么这个可靠的啊，就没有什么可靠的。然后那个就下面呢，就是刚才就是第三个问题已经就是降了，那么现在是第三个科判，就是说这个缘起而说缘起空性而端出这个增损之见呢，就这个分而就是第三个，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个大的科判，那么其中第一个呢，就是佛所缘起如幻之理啊，佛所缘起也如幻之理。第二个呢，就是将那个佛所这个缘起呢，就是在就佛所的缘起里呢，就是无有这个就是损害或者是无迹可乘的，就是这个意思。首先是第一个。第一个呢，凡是因缘所生法，自心本来无形象，然而显现为彼者，故所次等皆如幻。凡是我们众生面前所显现的依靠因缘而产生的法，就绝对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自己的这种体相啊，就是形象也是没有的。然而在众生面前的话呢，就是它无起而这个现前啊，就是现现。那么现现的话呢，实际上是这是佛陀呢，就是很多经里面就是用这个如幻如梦来比喻的啊，就如幻如梦来这个比喻的如幻三摩地经呢， 如幻三摩地经里面呢讲有这个五百位这个修行人呢、当时这个五百位这个修行人呢，他就通过修行获得了这个自己的宿命通，然后知道是自己前世造这个什么这个杀父杀母等等，就是很多罪业，同时也知道别人也在这样这个造过业，后来他们就心里特别没有信心呢，就是很害怕就自己造的业太严重了。正在这个时候的话，那就是文殊菩萨拉着一个宝剑呢，就是准备就是向那个杀这个佛陀啊。这个时候他们都特别害怕，就是我们本来都特别害怕，就是自己以前造的罪业的是这样的，现在文殊菩萨今天又开始向那个佛陀就是造这么严重的罪业，就正在这样。这个时候呢，就是佛陀就是说，就是让这个文殊菩萨你不要这样来，就然后就说其实你也不存在，我也不存在，这些比丘也不存在。然后呢，一切诸法啊，就是无有自性的这种道理啊，就讲出了，就是罪的本体也无如幻的，然后如梦如阳眼一样的就不成立。你也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就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些五百个比丘呢，就是已经通达了，就是法无有这个自性的这种法啊什么这个法忍啊，就是得到了这种法眼和法忍。所以诸法如火轮，变化梦幻是吧？就四百轮里面什么随语慧心慧心故是吧？慧心现扬言即复运等，就是我们就是一切诸法就因缘所生的法呢，就是全部是像那个如梦啊、如幻啊、如扬言啊、如这个慧心啊一切有为法犹如梦幻泡影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就讲很多这个法师啊，就是也会讲的，就是说一说这个很多经典里面就是讲一切都是如幻啊，就是如幻的道理。那么这个我们其实真正要就是想到就是佛陀啊就是所讲到的这种真正的这个一切幻化的道理啊，端出一切分别妄的这个道理呢，如果我们真去想的时候呢，就会明白的。真正因缘所生的这些法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幻化的，没有呢一个这个真实的。这个不知道我们道友们就是想过没有？我希望我们很多佛友就不仅仅是听听课啊，听听课就一边打瞌睡一边就听，然后迷迷糊糊的听完以后就高高兴兴的回去了，然后呢，又开始哭哭啼啼的就听一堂课，就是，又那个听完以后呢，就是开开心心就回去了，不要这样的，应该每一次一堂课的话呢，就是，就佛陀所说的这么深深的这个缘起道理呢，应该有一种这个定解。就是自己你诸法如幻的话呢，你是不是如幻，就是你自己也去观察因为佛陀的这种特别这个殊胜的智慧已经抉择下来的话呢，我相信就是里面有很深深的这个意义佛陀的这种智慧是并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能所了解的，就像印度的像发乘论师啊、陈朗论师啊，他们的是怎么赞叹的，我都有时候真的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最伟大的就是除了佛陀以外就是二三就是六庄严了。那么这个这些这个不管龙猛菩萨、月乘菩萨，他们都是这个定力这个佛陀他们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我们如果就是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是他们如果在的话，那就任何一个智者和科学家都是没办法就是与他们就是辩论的。所以你看那个什么发乘论师就是在这个十量论的定理句当中也是怎么讲的，就是经理欲具足除灭分别妄就是除灭分别妄，深深广大深深广大是边防普贤广边防普贤广，就是第一个就是对释迦牟尼佛就是赞叹和定理的这个偈颂呢，就是用三个方面的这个特点就是佛陀就是遣除这个一切的这个众生的分别的这个迷乱的妄然后自己呢就是具足已经深深广大的这种身体，并且呢就是让这个边防这个普贤广，就是对整个众生呢就是发出这个大悲的这个具有这个智慧，也有这个悲心，还有呢就是能力，就是度化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把佛陀的所有的这些威德和所有的这些功德呢，就是集聚起来，就是赞颂以前应该现在你已经二十年了，就上师如意宝，就一直是用这个教证就是说是对这个佛陀的这个赞颂。都比这那是日本也更多的中国人更认出来，什么之类的。
所以那个就是我们呢应该就是对这个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呢，就是应该产生一种无比的信心。这种信心呢，并不是现在有些人的好奇心啊，我好喜欢你啊，我好高兴呢、啊，我很喜欢这部论点呢、啊，不是这样的。这些人是你一讲就是为什么喜欢的话，那我也不知道，就可能前世因缘吧，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对这个佛陀的最广大的这种智慧和深深的这种教言呢，就是让你就是以他的真正的这个魅力就是所吸引，而自己感到一种震撼，就觉得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这么无与伦比的一个伟大的这个大智者啊，我都遇到他的这个教法是真的是多么荣幸呢、啊！自己对自己有一种就是无法这个言说的这种荣幸，就是怎么说啊，就是成就感也好，或者说是自己有一种特别就是欢喜的这种这个心态啊。那这样的话呢，我想在这个佛教的行业当中，你也永远也不会退转，可以呢，就是称为是不退转菩萨啊。现在有些上师的话呢，就是稍微给你降一点翘脚，就你已经成了不退转菩萨，你也成了不退转菩萨。其实有没有那么简单啊？但是也许可能是啊。但真正我们通过闻思去最后的话呢，在有生之年当中啊，乃至生生死死，我在这个佛教的教理当中是不会退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当中的话呢，唯一宣说真理者呢，就是这个佛陀，而他的这种真理呢，让我这个今生来世都会这个永远获得快乐的，所以我是这个希求快乐的。我的旁边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人类啊，包括这个旁生界的话呢，他们也是想愿意离苦得乐的。那这样的这个精神呢，真的对世界来讲是特别珍贵啊。如果有这样的这个心态的话呢，我想我们的这个佛法呢，就是也可以，是对这个就是像全世界性，应该是全球性的，就是开展或者弘扬的话，那就是应该有这个方便法。否则的话呢，把自己也是弄得特别，就是这个小小的一个圈子，我是藏传佛教，我是净土宗的，我是禅宗的，我谁都不排斥，我应该我维护自己，我不学，不要学，就没有必要这样的。就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一种特别开放的心态，因为佛陀的无比的智慧和无比的悲心的话呢，对谁都可以接受，只不过是一种上师们的传承和教演的这种方便法不同而已。其实所有的宗派都是圆融无为的，应该是都是这个融会贯通的，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次序次色的啊，就是讲到这里吧。